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日朝早咧，我哋讲一个大家好熟悉嘅经文啦，就喺呢个约翰福音第二章啊，耶稣喺加拿婚宴里边将水变成酒嘅故事。咁咧，我哋咧大部分咧都知道呢个故事系讲咩噶啦。我哋直接讲到话一个呢个婚礼啦，有一个危机喺里边，就系冇酒嘅危机。咁亦都系讲到一个好奇妙嘅神迹，因为耶稣将呢个水变成酒。咁咧，我好多时咧就觉得呢个故事都系一个几温馨嘅故事啦。我哋就系觉得呢个耶稣呢个神迹咧，只不过系帮咗一个婚宴啊，帮咗人喺个呢个社交嘅场合去避免咗一个尴尬啊，帮助呢个婚宴保持翻个面子可能话系救翻个场咁样系咪？咁咧弟兄姊妹，但系我今日同大家讲咧，耶稣呢个神迹咧。其實唔係淨係關於酒嘅喎，唔係淨係關於酒咁簡單。咁咧，我哋就係唔好就停喺呢個神蹟嘅表面去睇，我哋要睇一睇呢個神蹟究竟同我哋呢個救恩嘅真理有咩相關咧咁樣。咁咧呢個神蹟咧唔係偶然發生嘅，因為咧點解去隨便揀一個咁嘅婚宴做一個場合去講呢、這個故事出嚟咧？其實咧，這個安排是一個神學的啟示嚟嘅，同我哋呢個救恩嘅歷史、這個救贖歷史都係有關聯嘅。咁咧今日咧，我哋就首先我就一齊去睇睇呢個所謂呢、這個酒，只不過係一個包裝，但係酒包住裏邊嘅嘢，先係一個重大嘅啟示。咁我哋就先做個祈禱，我哋開始嚇。咁我哋一齐祈祷，主耶稣，我哋今日求你打开我哋属灵眼睛，就好似你喺加拿婚宴里边做嘅一样，将我哋生命已经枯干嘅水井、水缸，再一次倒满嘅你嘅祝福、你嘅好酒。求你帮助你今日唔系单止睇见神迹，仲可以睇见行神迹嘅你。我哋咁嘅祈祷交托系奉主耶稣嘅名字，阿门。咁咧，我哋首先睇一睇一开始咧，我就睇一睇，大家睇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嗰句啊。佢话第三日啦，喺加利利嘅加拿有娶亲嘅筵席。咁啊，顶住我哋再睇一次。佢呢度话第三日啦，第一节就话第三日。咁但系对于第一世纪嘅犹太人嚟讲咧，呢、这个第三日咧，喺佢嘅脑里边谂到乜嘢咧？佢谂到唔系一个净系一个日期咁简单。他们想到一听到第三日他们说这个是一个应许来的。他们就是里面想到第三日是一个有神的启示在里面。代表神就要行很快行一些大事出来。代表有个危机里面有一个黎明。也都被人在那时候联想到一个复活的事情。如果你看回何西亚书六章二节呢，呢度讲到话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必使我们兴起。我要在他面前存活。喺创世纪廿二章四节亦都讲到啦，呢个系亚伯拉罕去献以撒嗰阵时，佢话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亦都喺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以色列人喺西乃山去领受律法之前，亦都讲到到了第三天嘅早晨。在山上面有雷军、闪电和有默轮。我们看到这里这三节都是讲到第三日。第三日。又是第三日。所以呢，约翰就特意将这个第三日就用了在耶稣第一个神迹的开头。绝对一个不是巧合来的。其实是约翰可能想跟我们讲。他说弟兄姊妹留心。这个不是一个所谓一个婚宴的社交记录。它其实是一个启示，而这个启示呢就是指向这个复活的。Okay? 如果大家再看路加福音，不好意思，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就会发现呢，讲第一章就会发现呢，首先是讲到次日，跟着又说再次日等等等等。你一路数下去数几日的时候呢，前面就第一章就过了几日了，跟着第二章呢就讲到第三日。咁样咧，加埋咧，就啱啱好就七日。OK， 咁咧呢度好似七日对我哋讲到咩咧？就好似约翰讲到， 一个新的创造，因为神是用了七日来创造这个世界嘛。这里约翰福音开始第一第二章又是讲了七日，就好像讲了一个创造，神用了七日创造世界，基督耶稣基督就在一个七日里面有一个新的创造。而这个第七日呢，就刚刚好就是安息的日子，就是加拿婚宴发生的日子，亦即是新娘新郎这个嫁娶新郎来到的日子。那我们都看看耶稣为什么选一场婚宴作为他第一个神迹的地方呢？我们知道呢，这个加拿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婚宴的地方，只不过是一个加利利山区里面一个小小的村庄。在第一世纪的加拿呢，可能只有十几间用泥砌成屋，不是很大的，那街呢都用泥来做的。咁咧，周圍咧，你都係見到，可能有聞到啲橄欖油啊，啲新竹嘅味道嚇，一個好鄉下嘅地方。咁當時咧，猶太人嘅文化裏邊咧，佢哋做呢個婚宴咧，可以長七日咁耐嘅，嚇七日一個婚宴。咁但係好似呢個咁嘅細嘅村莊嚟講咧，呢咁嘅婚宴咧，可能咧幾年先有一次，好盛大嘅活動嚟嘅。咁咧婚宴嗰陣時咧，好多女仔女人咧就喺個院裏邊嚇院子裏邊就煮食啦。樂師就可能打鼓吹笛啦，係嘛？咁新郎就坐喺好重要位置去迎接賓客啦。嗯，咁咧而家一切咧，我哋知道耶穌都有去，不過耶穌咧就可能就係匿埋喺個角落裏邊，好似大約一個三十歲嘅耶穌喺嗰度，係喺隔離村莊嘅一個木匠耶穌。咁咧就佢嚟到，可能都係唔好顯眼，冇咩人知道佢嘅存在嚇。咁而家你就問啦，點解係婚宴呢？点解喺成本圣经里面婚礼唔系净一个所谓一个公开活动，一个社交活动吓？这个婚宴咧，这个婚姻咧系咩咧？婚系一个立约，一个联合，甚至一个有喜乐嘅象征嚟嘅。OK， 喺旧约里面咧，当神形容佢同以色列人嘅关系嗰阵时咧，经常用婚姻呢个意象嚟讲佢嘅关系嘅。如果你看一看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五节，他就说呢，因为做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是他的名。如果你看何西亚书二章十九节呢，我必聘你永远为我为妻。耶利米书三章十四节，他说呢，神又呼唤了，背道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是你们的丈夫。那你想要看到呢，这个婚姻呢在旧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是讲到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常常用这个丈夫妻子 来做一个表征的。OK， 所以呢也都是如果看回旧约呢，当先知去预言这个尼赛亚万物最终要恢复的时候呢，他们也用了一场很充满了美酒啊，充满了喜乐 的婚宴来形容的。你如果看看阿摩斯书九章十三节，他就说大山要滴下甜酒，约珥书三章十八节都说大山要滴甜酒，以赛亚书25章6节还要说是万军之耶和华必在这山上为万民用陈酒和满水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摆设筵席。所以你看一看，我们刚才这个先知书又好，在旧约又好，他说到筵席，说到酒，讲到婚礼，讲到尼赛亚，这些都是对于所谓当时很虔诚的犹太人来讲，都是很熟悉的图画来的。因为他们知道，当尼赛亚真正要来的时候，就会有一场婚宴，而且会有很大量最好的酒在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再想一想，究竟耶稣在做什么呢？耶稣不是在这里在一个普通的场合里面做一个神迹，耶稣其实在这里讲，他自己就是那个新郎，他就在这里宣告他就是那个尼赛亚。他在这个婚宴里面，在一班不熟悉的宾客里面，用了行动应验了阿摩斯、约珥甚至以赛亚的预言。OK， 咁 過我哋就繼續睇翻呢個訓言，我哋睇到呢場所謂象徵神同人立約嘅訓言裏邊咧，出現咗危機，出現咗危機。咁咧，呢度就講到約翰福音第二章第三節個危機出現啦。危機係咩啊？酒用盡咗，耶穌嘅母親就對耶穌說：他們沒有酒了。咁喺當時嘅文化咧，婚宴冇酒咧，唔係咁簡單嘅事情喎，係一件好失禮嘅事情嚟喎，非常之失面嘅事情嚟喎。即係話咧，呢個婚禮嘅主人咧，準備不足，對客人唔尊重，跟住咧要令到可能會令到新郎呢一家人咧蒙受喺個社會上面有極大嘅壓力同羞辱嘅。OK， 依場本來係一場充滿喜樂嘅慶典，隨時可以變成一場災難性的危機。 OK， 那就是講到這裡是講到什麼，這裡就是其實講到我們如果你從屬靈的角度去看可能是一個全人類的寫照，就是講到我們的酒我們用盡了，我們虧缺了神的榮耀，我們是靠自己根本咪無法去維持呢個所謂喜樂，維持公義。好似羅馬書咁講，三章二十三節，因為世人都犯咗罪，虧缺咗神嘅榮耀。就好似喺呢場婚宴裏面，我哋根本係冇能力嘅去另一個筵席繼續下去，因為我哋已經係用盡咗啦。我哋其實裏面係空嘅，我哋常常都會用到，可能用到一個你嘅自己嘅成就啊，我哋金錢啊，我哋關係，我哋工作，甚至我哋名聲各樣嘅事情，去嘗試去填滿我哋所嘅空虛。到最後，大家都會面對一個問題，就係個酒用盡咗。OK。咁我哋就睇下呢場婚宴，其實咧冇人去直接去要求耶穌去幫手嘅 ，OK？ 因為佢都當場婚宴嘅人唔知道耶穌係邊一個，但係呢個問題，呢個冇酒呢個需要係實際嘅，係真係存在，係有一個需要嘅。咁我哋就睇到呢個就正正救恩開始嘅地方，救恩唔係由人去主動嘅。是由神去介入才开始的，如果没有耶稣在这里，耶稣没有介入，我们这个救恩就不会出现。但是这个是怎样呢？这个是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将这个问题带到耶稣面前。但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在这里耶稣就称呼他母亲为妇人。OK？我哋今日可能聽到呢一句，可能有啲覺得生硬啊！點解一個兒子會稱佢母親為婦人咧？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希臘文嘅原文裏邊咧，我哋睇到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尊重嘅稱呼嚟嘅，係耶穌尊重呢個瑪利亞稱呼，用婦人係一個尊重稱呼喺原文裏邊啊！但我哋再睇睇瑪利亞呢個女人啦，聖經最早提到婦人嘅地方喺邊度啊？就在舊約的創世記三章十五節的夏娃，神那時應許呢，女人要 的後裔要雙蛇的頭，這裡在創世記已經開始講婦人這件事，就是夏娃。如果你去到聖經最後面啟示錄那裡呢，第十二章他們又寫了有一個婦人的出現，是一個身披日頭生下尼賽亞和大紅龍爭戰的婦人。我哋喺創世紀開頭嗰時候一個婦人，喺啟示錄聖經最尾嗰度又係一個婦人，而兩個婦人中間亦都有一個婦人。呢、這個婦人就係瑪利亞，佢話同我自己嘅仔講，佢話佢哋呢個婚宴裏邊冇酒啦。瑪利亞就好似喺呢個聖經嘅歷史裏面在中間開頭一個婦人，最後一個婦人，她在中間成為一個轉捩點。當時瑪利亞就說了她們沒有酒， 咁耶稣个回答就好似好冷淡咁样，二章四节，耶稣话：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嘅时候还未到。头先我哋讲妇人，其实系一个原文，系一个尊称。咁而家我哋讲啊，我嘅时候仲未到。嗱，如果你读点咩，耶稣系讲紧咩嘢咧？咩叫我嘅时候仲未到咧？如果你读完整卷约翰福音咧，你会发现咧，其实呢个话我嘅时候未到系出现好多次嘅。OK， 我哋首先睇约翰福音七章三十节，七章三十节佢话：他们就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约翰福音八章二十节，却没有人捉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十二章廿三节，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十三章一节，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十七章一节，耶稣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我们有没有看到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模式啊？刚才读了六节经文，这个时候是什么事啊？这个时候所有讲到时候都是直接指到同一件事，就是十字架。OK，就是耶稣受难受苦，流出的血，最后死而复活，最得荣耀的一刻。所以耶稣在第一个神迹里面就讲了：我的时候还未到。其实他是给了一个表示，我们给了一个信号我们。他说这件事跟将来十字架是有直接的关系的。Okay？ 耶稣知道呢，玛利亚所讲的不单止是一场婚宴，没酒那么简单。这场婚宴是的所谓的干渴，是代表了我们全人类的干渴。一班没酒的人就代表着一班失去了喜乐，失去了生命，失去了同神立约关系的人。但耶稣知道真正要去满足我们心里面最深的干渴的是怎样呢？就是耶稣要亲自走向十字架为我们流血。就是在加拿这个神迹开始，一直到他在十字架上面死去，他每一步都是指向一个地方，就是十字架。由他神迹第一次神迹三年出来行道，都是为了指向一个地方，就是指向十字架。他指向有一天他为所有口渴的人完全倾倒出自己。那我们听到知道这件事之后，我们会发觉本来好像一个冷冰冰的说话，我的时候还未到，他的意义就不同了。耶稣只是说：母亲，我会为你行这个神迹，但是我要你知道我正一步一步走向一个很黑暗的地方，我受苦日子就快来到了。我们玛利亚听到耶稣这样讲之后有什么反应？玛利亚没有去跟耶稣争论，玛利亚都没有再要求耶稣做什么事，玛利亚也都没有逼耶稣去照他意思去做。玛利亚只是转身跟仆人说，玛利亚跟仆人说这句说话，也都是在他在圣经里面最后一句说话。玛利亚怎么跟仆人说？玛利亚说：耶稣或他吩咐你做什么，你们就去做。Okay？ 玛利亚刚刚先听了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未到。他没有去强求，玛利亚选择了去信服，选择去放手，只是叫那些仆人，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好似讲到我知道佢下一步会点样做啊，我相信佢。玛利亚就有呢个信心。玛利亚唔系做神迹嗰个人，但佢有信心，佢愿意将呢个所谓控制权交翻俾耶稣，佢冇逼耶稣。他只是将这个婚宴人所的需要将他带到耶稣面前，让耶稣去解决。我们自己本身的生命是不是一样呢？有多少次我们遇到问题，我们要求神，要求耶稣去帮我们解决，要照我们意思去解决。有几次我们祈祷的时候跟神说，请你马上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需要你这样做。我们也都说，主啊，我要你按住我们的方法去解决。但是玛利亚没这样做，他只不过将这个问题带到给耶稣，将我们的缺乏，将当时的缺乏话给耶稣听，就放手了，是完完全全的信靠耶稣。他跟仆人说，他叫你做什么事，耶稣叫你做什么事，你就去做，转身交托。我们知道呢，很多时候呢，神迹的发生呢，不是我们死死抓住想自己控制就可以发生，我们需要放手，将我们的需要告诉神知道，交给神，神才会开始工作。好了，咁继续我再睇喇喎。咁我而家讲下呢好好有趣嘅地方，约翰福音嘅二章六节。佢就话呢，照犹太人嘅洁净嘅规矩呢，有六口缸，石缸摆喺嗰度。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我哋大家留意一下，系几口石缸？六口 ,ok。根据犹太人的洁净的规矩，那个条例呢，要放在那里。他说每一个石缸呢，可以大约放20到30加两的水。OK? 为什么约翰写得这么详细？为什么约翰告诉他这个缸是石做的？还要说是六个，是不是很多资料在里面，六个石缸还可以放多少水。我们就睇下，我哋首先睇下呢个石缸啊，石缸系咩材料啊？石头啊嘛，点解系石头啊？因为按照犹太人嗰个律法咧，如果你用其他嘅材料或者陶器咧，系会受污染嘅吓。如果一个礼仪上面唔洁净嘅人去摸到呢个陶器，咁呢个器皿咧就成视之为污秽，甚至要打烂佢，唔可以用嘅。但石器就不同了，石做的缸就不同了，石是不会被污染的。所以犹太就用了这个石的材料来做这个缸，为之它的洁净，用来做洁净用的。石器就是最适合用来做这个洁净的礼仪的。所以当时很多所谓守律法的家庭，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会有大石缸在门口做这个洁净仪式。OK?咁我就再諗啦，石缸十戒寫咩上面？石头。摩西律法又寫边个上面？石板嘛，係咪？所以原来呢，你諗下石头呢样嘢喺旧约圣经里面呢，同呢个律法同摩西嘅约，就算同旧约嘅制度都係紧紧连在一起。咁加拿呢个六个石缸呢，只是一个普，即是可以讲是普，不是只是普通的容器那么简单，是一个洁净礼仪，是旧约律法的洁净的制度，它是代表着旧约的律法的怎样去洁净。那么呢，很多时候呢，亦都是代表了人去试图通过这个外在的行为，这个洁净的行为，去自己处理自己的污秽的问题，罪的问题。OK， 咁而家问啦，点解六口咧？点解六个缸咧？点解五口？唔系七个，而系六个咧？ 咁我哋知道圣经里边咧，七系咩啊？代表完全啊嘛，圆满啊嘛，系嘛？所以先系七啊嘛。但咧神咧仲用咗六日嚟创造，到用咗七日先安息。六仲唔系完全，仲差一系嘛？仲未到，仲差一步。OK， 所以六系唔完全，唔圆满，系。是、啊、未去达到神所要求的圆满、那个完全。人是第六日被创造的，所以我们可以用六这个字可以想到人是有限的、啊、虽然人是第六日被创造，但 人是不圆满，未达到神的标准，所以人六是有限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六口石纲好像跟我们说旧约律法是神所赐的，但是律法本身不能够将人带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所以这个是六，永远是差一样东西才到七。如我们还差一个真正可以使人完全的救恩，差了一个，差第七个。咁而家喺呢个时候咧，耶稣就吩咐呢个仆人啦，将水倒满呢石缸，呢六个石缸。大家留意，这个石缸本来系用装咩噶？系装嚟啲水嚟洁净。如果你去到食饭之前，你用嗰啲水嚟洗手，洁净用嘅。进行礼仪上面嘅洁净。好有趣、哦，耶稣。去填满呢六个石缸，佢叫人将啲水，佢唔系用翻原本装酒嘅酒程，佢系叫人用洁净嗰六个石缸，吓咁系好似系代表咗系旧约嘅制度，旧嘅洁净嘅方法嘅器皿，吓咁咧，但系咧，佢要用一个全新嘅现实摆入佢哋器皿里边，佢将水摆落去旧嘅旧约律法嘅器皿里边，咁仆人就将呢啲水倒满咗，咁咧就滗出嚟啦，咁啊送俾管筵席个人去试啦，咁点知佢一饮，佢发觉呢啲水摆入去唔系水，系酒，而且系乜嘢啊？系最好嘅酒 ，OK， 系最好嘅酒。咁我哋咧呢度咧就其实一个好重大嘅宣告嚟嘅。耶稣好似喺度同我哋讲，佢话外面做洁净嘅水已经系唔足够啦。我而家系带来真正可以洁净人内心嘅恩典啊！以前系洗手，用水嚟洗手，而家系洗心。以前是外面的洁净，现在是内里生命的洁净的更新。以前是律法，现在是讲恩典。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十章一节讲得很清楚，那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像，总不能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我们知道律法不可以将人变到完全，律法本身不可以真正洁净人的心。律法可以叫他知罪，可以告诉人听你是需要洁净的律法，但是律法没有办法将一个罪或一个污秽的心真正的改变。但现在耶稣亲自来到，他用真实的实体来代替所谓刚才的影儿，他用恩典代替了人的行为、人的努力，他用生命取代了一个所谓宗教的形式，他用自己的生命取代自己的形式，那个宗教形式。他如果你看回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弟兄姊妹，耶稣不是只是将你我的外表洗干净，他是要你的生命最入面那里开始，将你整个人更新。OK， 我们继续看 耶稣所谓变出来的酒有多少呢？ OK， 约翰说每个石缸可以装20到30加仑，六个石缸加埋就可以装到120到180加仑。这个数量是很大的，180加仑。一条这么小的村，一个婚宴里面根本不需要用到这么久，太多酒了。耶稣不是只是说所谓解决一个很普通没酒的问题，这个是180加仑，是一个丰盛的记号、okay? 是一个尼赛亚时代丰盛的预告，就好像先知约珥这样讲、先知约珥这样讲，他说大山要滴下甜酒。耶稣不是只是在帮一对新人去解决一个筵席尴尬的问题，他是在这个这么小小的婚宴里面给到一幅更大的图画人来看到，有一天神会带来真正完全的救赎，而且是丰丰富富的救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问一下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生命里面究竟有多少个石缸？我们孭着几套旧的方法呢？我们有没有以为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办法来解决生命的问题呢？你想想，我们一直靠自己的行为去想证明我们自己是一个好人、可能我们守足所有宗教仪式，每个礼拜日我们有回教会做礼拜，我们有奉献，我们有服侍，但是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是不是仍然非常的干渴呢？在外表看上来什么都有，其实我们里面已经没什么喜乐了。因为、所谓外面的水根本填满我们内心的需要，这些石缸可以代表任何你一套、处理你外表的制度，但处理不到你心里面你灵魂的干渴，处理不到你最深处所有的需要。咁我哋就睇到我哋有好多时候我哋所谓呢个外表，我哋呢个制度系咩呢？可能系我哋嘅宗教囉，可能系我哋嘅道德啦，亦都可能讲到我哋自己个人成就，甚至系你自己建立出嚟一个嘅生活方式。我哋每个人都会有所谓的石缸在里面、okay? 真正被神改变生命的呢，和我们勉强去维持住我们的生命的有什么分别呢？分别就是我们靠自己和靠神有什么分别呢？分别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没有被耶稣的恩典充满我们、我们要靠耶稣。所以我们是不是我们只是靠自己将我们所谓不能够改变我们的水不断地倾注我们自己里面呢？所以加拿的婚宴和在各国他的十字架呢，其实可以讲到是有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个救赎的故事。第一世紀的文化裏面呢，酒是什麼意思呢？我們今天喝酒可能好像很簡單，可能我們喜歡喝或者有些很簡單的需要，但是在當時的文化裏面，酒不是那麼簡單，不是只是飲料那麼簡單，酒是可以代表立約的記號、人和人有重要 的約或者 有約定呢，就用酒来庆祝啦。婚姻、立约都有酒去饮酒，是一个习俗。 但是呢讲到新约时代、啊、酒又会更加深一重的意义在里面，就是讲到酒和血的关系。如果看创世纪、49章11节讲到犹大的预言，讲到葡萄酒中有、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这里用葡萄汁葡萄酒来形容葡萄的血，好像有这种意味在里面、如果你看先知书里面，在先知书里面酒和血都经常是连在一起的。当先知讲到神审判日子，会讲到浅踏酒榨，葡萄被压碎、汁液流出、酒和血在图画里面就融为一起了。如果看以赛亚书63章1到3节，它大概是讲到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的是谁呢？我独自喘酒榨，他们的血浅在我的衣服上。所以呢在旧约里面呢，血和酒呢都很景象是很相似，亦都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现在回去看回、加拿的筵席，耶稣将水变成酒，然后呢我们很快，因为这个加拿的婚宴是第一个神迹嘛，三年后 OK 很快去向前三年，耶稣受难前最后一晚，他和门徒在一间房里面，耶稣举起杯，路加福音22章20节，耶稣怎么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我们看到这个酒，我们看到这个血，你看不看到这个景象是什么呢？在加拿耶稣水变成酒，在最后晚餐酒是指向耶稣的血，十字架耶稣的血就流出来了。我们看到三个场景，一个加拿，一个最后晚餐，一个十字架，三个场景都是同一个方向。第一个神迹加拿神迹是一直指向最后的神迹十字架，最后这个神迹我们看落好像不是神迹，好像是一场一个失败的见证，是一个人被钉在木头上面，一滴一滴血流出来。但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失败，这个就正正是耶稣在加拿婚宴的开始，到了最后的成全。现在你看看，想一想十字架这一幕，就是想十字架一幕，烈日当空、天色慢慢的变暗，有三个人一起钉在十字架上面，下面有很多群众在呼喊，有人哭，有人在辱骂，在投诉，其中有一个人在十字架下面站住的，是一个女人，就是三年前在加拿婚宴里面跟自己的仔说他们没有酒了，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玛利亚。而她在十字架下面亲眼看着自己的仔受苦会死去，而这个母亲是经历到最深的痛楚。在十字架上面，耶稣低低头讲了一句说话，约翰福音19章29节，一句28节，应该28节，他说、我渴了。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景象呢？在加拿的时候，玛利亚说他们没有酒了，在各各他耶稣说我渴了，这个刚刚完全相反。在加拿的时候，在宾客没有酒，即是没有带酒了，但在耶稣可以帮到他们，在各各他十字架那里、耶稣说我渴了、那时候玛利亚在加拿的时候将人没有酒的需要带到耶稣面前，但现在在十字架下面，耶稣玛利亚亲自看到、耶稣为其他人付出一切。在加拿耶稣满足了人 的干渴， 但在十字架现在耶稣他自己承受这个干渴，他耶稣为所有口渴的人都倒空了自己、okay? 我们再数一次，数一数在加拿那时候那个石缸、那个器皿有几个？六个没有酒的石缸都被水冲满变成好酒、啊、我们再看看这个约翰在福音书里面讲到下一个特别的那个所谓容器是什么？如果你看到约翰福音19章29节，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很口渴，耶稣约翰怎么写？他说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哪里？这里是讲一个器皿、okay? 加拿有几个器皿？六个。十字架有几个器皿？一个，加埋七个。所以这个就是七，就是一个完全成全的记号，是吗？在这个七个、器皿里面、啊、第七个器皿这里装的不是好酒，是酸酒、okay? 是一个苦酒，低劣的酒、我们看到士兵呢用这个牛膝草呢沾着海绵、沾着这个酸酒递到耶稣的嘴边给他喝。牛膝草令我们想起什么？出埃及记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人用牛膝草将这个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面，死亡就越过。我们看到有羔羊，我看到有血，我看到有牛膝草，有逾越节。刚才我们旧约出埃及记讲所有一切都在十字架上面出现，都有一个回合在里面。所以加拿有六个器皿是好酒，十字架有第七个器皿是酸酒。耶稣喝了一个酸酒之后，他只讲了两个字，成了，就完成了这个救恩了，是吗？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讲加拿分宴这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直接与十字架上面所谓成全的神迹息息相关，是讲的同一件事。在加拿新郎来到、有好酒，在十字架新郎献上自己，承担了我们所有人的罪、自己完全倒空出来为了我们的罪、加拿那时候那些宾客在喝酒 很开心，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自己喝了什么酒不知道。十字架很喧闹很伤心、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在加拿玛利亚说我们没酒了，十字架耶稣说我渴了。在加拿耶稣说我时间未到，但在十字架耶稣说什么？成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加拿和各各他其实就是同一个故事，一个是喜乐里面的小事，另一个就是极度痛苦的故事，但两个都指向同一件事，就是羔羊的婚宴。 OK， 好了，咁我就想讲讲神迹完咗啦。喺加拿，我哋翻翻加拿嗰度，神迹完咗啦。管筵席嘅人饮咗酒，佢一试，佢话：哇，咁好嘅酒啊！咁如果你睇翻约翰福音2章10节个记载，佢话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他们以为这个酒是新郎安排的、但是我们看第11节，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 OK，这一句说话就是11节，他说神他的门徒就信了他，信他了。当时有几多门徒在场？一世班，有他们刚刚被呼召，因为这里才是第二章嘛，约翰福音 有安德烈啦、彼得啦、腓力啦、拿但业啦，同埋一个唔知名嘅门徒啦。佢哋睇咗咩啊？佢哋睇见乜嘢啊？佢哋我哋睇下唔同嘅人嘅反应啊。管筵席嘅，佢话呢啲系好酒，佢哋只系觉得新郎今次留咗一手好酒喺度，但系佢哋根本唔知道自己饮紧乜嘢，因为呢啲酒系尼赛亚嘅酒。咁呢啲仆人咧，仆人帮佢将啲水倒落个缸里边，佢哋亲眼见到将啲水摆落个缸里边，亲手舀翻出嚟，咁佢个水就变咗酒啦。但系佢哋唔明白其中嘅意义系乜嘢。新郎咧？新郎就只是接受了管筵席的人的称赞，可能他还会觉得自己可能准备得那么好，是吧？那些宾客呢？宾客有什么反应？宾客就继续喝继续吃，继续跳舞，继续享受，是吧？这个婚宴继续没有人停下的，但没有人会去想一想，这么好的酒，这么奇妙的酒到底哪里来的呢？只有那班门徒看见。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应该看什么东西。他们开始明白耶稣是谁了。可能这里都提醒我们一件事。其实救恩呢，不是靠人的努力去找出来的。是需要人打开人神，是需要神打开人的眼睛去看到的。好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这样说，那属血的人不会领会到神圣灵的事，他们也不能知道。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时读这个加拿这个婚宴，我们要去想一想神的荣耀在哪里呢？水变成酒，尼赛亚真的在婚宴里面，离神迹很近的人未必看见，未必看到神，因为他们可能以为神迹不够明显，或者因为他只是望着杯酒，但他没有望着被赐酒的耶稣，他只望着杯酒，没有望赐酒耶稣。他们在手上拎着杯，他就望着杯，但他没有抬起头来，看看究竟这个酒是哪里来的呢？他们没有看到耶稣。那我们今天会不会都是这样呢？我们有很多时候回到来教会做礼拜，我们享受敬拜平安，我们享受我们大家弟兄姊妹之间 的温暖，我们听到讲道得到鼓励，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和祝福，但是我们聚会之后，我不会记得，我们只会记得今天唱的歌唱得好不好，好不好听，今天编导讲得精不精彩，有什么活动，好不好玩。但是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我们有没有来到聚会之后去更加认识耶稣呢？我们有没有更加爱他呢？我们有没有更加去信靠他呢？每个礼拜日有人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教会，有些人为了工作担心，有些人为了婚姻家庭的流泪，有人可能等一个医疗报告好有担心，或者有些人讲不出的伤痛，我们大家坐在下面，就望着自己的问题，我们没有抬头来，我们有没有看到一直陪着我们等着我们的为我们承担重担的救主呢？约翰福音第二章提醒我们，真正重要不是神给了什么我们，而是我们有没有去认识，有没有看到赐恩典的神。 我哋唔好净系满足喺接受佢嘅祝福，要更加认识神，更加认识耶稣，跟随佢，更加去爱佢。因为真正嘅生命改变，唔系净系嗰个恩典，唔系一个礼物，而系赐恩典、赐礼物嗰、那个，就系、是、我哋嘅耶稣基督，系冇？好啦。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做祈祷结束。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不单止在两千年前的迦拿婚宴里面解决了母酒的问题，你更加是亲自走上十字架，用你宝血为我立了你的新约。主，我们承认有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宾客一样，只是享受你的恩典，忘记了你赐恩典给我们，是你自己。我们享受你的祝福，但不一定是真正认识你。我们享受你赐的平安，但很多时候忘记了赐平安的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今天你再打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不可以单单见到你的恩典，更加要看到你的荣耀。帮助我们不要再靠自己，将我们生命里面空的石缸都交给你，求你用你的恩典充满我们。当我们干渴的时候，叫我们望住你；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叫我们信靠你；当我们不明白你怎样去工作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有玛利亚的信心，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主啊，愿我们一生不止去享受你赐的恩典，更加是认识你、爱你、去跟随你，直到有一日我们可以参加这个羔羊最后的婚宴，面对面的见到我们所爱所信靠的主。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Amen。